每种不同角色的生活，跟着秋到暗后分享你故事内容，下班放轻松，就在茶余饭后。
好，欢迎大家收听茶余饭后，我秋刀，
我是欣杰。
今天又是我们的好朋友陈梦。上次那个上次好像才没几天。
对啊，
那时候是
为人
为人来聊那个雨点堂的课，
躺平哲学。
对，可是今天是要聊陈莽在偏乡的所见所闻。
对，因为他顿呆了一下。
因为他现在对，因为他现在住到偏乡，我们不趁现在聊，就是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
什么叫没有机会？
没有啦，我的意思
是你懒得开去三支而已。
哦，我想不是这个啦，我想是说会不会太偏了？有一天陈莽要是走了没？
你
没有啦，没有
走偏了，走偏了，
才刚过完年。
哦，对对对对，要好好讲话、啊，哈哈。陈莽搬去三支多久之前的事啦、
啊？我搬去
有一年了吗？有吧？
一年多了，一年多，
一年多。我们上次过年去那边嘛，
一年半，
中秋
快要一年半。對，
到底去陈莽家是欣姐你先去还是我先去？
我先去的。
我相信你去的经验是比较快乐啦。
你去那个，
我去的时候后来
去过，我就去啦。
对啊，
我还是无意间发现呢、啊。
我去的时候后，我后来去，你也来了
中秋啊？
对对对对，对啊，那你应该是经验比较快乐，我就比较还好。
为什么？
然后我上次去陈莽家遇到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嘛，号称要弄蒸蛋给我们吃嘛。
那算我们的朋友吗？
太撇清了。我那天有在那边吃饭啊。
有啊，那立新的朋友。立新的朋友，对，立新的朋友。
这个时候立新的朋友。
你是蹭到你家去。
对对对。
你没有吃，那很幸运啊。你不用吃到
啊。绿色的蒸蛋吗？
那
不是，他就是让那个海胆蒸蛋。
听起来 OK。
然后一直说什么不可以被别人发现他不会煮饭。
就是说他很会煮。
就他真的不会煮。
不是啊，那海胆蒸蛋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弄？
我想说蒸蛋怎么样也不会失败吧。
对啊，而且
没有道理，
海胆就
他又有海胆，然后他把那个蛋倒进去的时候，我还特别跟他讲说那个要绿。结果他没有加水。
就我吃到的时候想说这蒸蛋怎么看起来是有点固态的太严重了吧，
蓬松
没有一点水分感，
海胆炸蛋
是我以为是某种没有味道的蛋糕，还是
还没有加盐吗？
没有，他就说不用调味啊，然后就一个有啦，有海胆的那个腥味了，
这有腥味、
对对对对
啊。然后那个接下来弄完，然后那个陈莽说这你怎么会没有加水，然后我说这不会是没加水吧，哎，真的没有，
真的没加，
真的没加。然后他还说啊，你要提醒我啊，他是骂陈莽，
谁说他自己会煮饭的？
他说不可以被人家发现我会煮饭，
是
还好我到的比较晚。
立新的朋友，立新的朋友，
对
对,
对,
对，太雷了。
不会啦，我觉得感觉好像遇到这些事情就会记得磨，就会记得更清楚现场的状况。
对，
陈莽这样子搬去三支一年多，然后后来我记得后来你跑去三支那边的学校做、算是特殊。算是资源班，
资源班的，
办资源班，
你知道他教什么吗？
资源班教什么？
你去他，你觉得他去教什么？
教健身啊，教什么？你看他身材就知道力耶、
欸。没有，我原本以为你要讲教国文啊什么的。一开始我听到他去那个，哪一个是国中吗？
国中，国中，
教
对，
他是教数学啦。
没有，他到了偏乡用那个身材，家里也有健身教健身的地方器材，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有一些资源班的学生需要好好的调教，那天教健身嘛。
对，我刚去的时候他们真的觉得我去教体育。
哦，合情合理啊。
我一开始去因为他那时候是缺数学老师，然后去学校要办一些手续。然后结果那主任就带着我认识环境的时候，每一个那个看到说这是我们新来的体育老师。是数学老师，可是还是很荒谬。对，
在跟你介绍那个，你说校长吗？
就是主任啊。
哦，主任，那主任是不是一直带你去那个？这是我们的体育教室，
这是我们网球、羽球、
他们有一整个橄榄球队啊。
哦，
而且他们的那个健身房很大。
哦，国中有健身房？
健身房、
就器材还是比较老旧，但是他可能地也比较大吧，所以就放了很多那个深蹲架在里面。
是棒球棍，我就。
棒球棍是没有看到
我以为在那个地方的就是的健身如果教室大家都会拿来课后就是办擂台赛的地方，
因为我有听他那个 海边人夫卡那个啊、嗯、所以我知道他有是被找去教数学、嗯、
是被找的
对啊
陈莽不是你自己去的、
啊、我本来是要去教写作了、嗯、就是最早开始是因为 我搬到那边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找我去教国文说他们那一年欠国文老师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就小孩子还没有上学然后事情还没有稳定、嗯、但我心里面就是一直有这个念头然后后来又就在想说诶那边有没有消息了嘛然后所以就想说就主动去问附近家附近的人说可不可以免费教写作这样子。
OK。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请人帮我联络国中那边的有认识的老师。然后就说诶如果我们要在那边开写作社的话可不可以然后他们就说当然可以啊但是就是如果你要收就是钟点费的话会比较麻烦。我就说没关系我不要拿钱。
对啊你刚才讲免费很酷诶。
不是因为你拿也没多少钱啊、哦、所以还不如拿免费的。
那你一开始起心动念为什么会想要在那边
我其实在深坑的时候就想要做这件事啊。嗯嗯。就他也我就可能是从很小的时候你就有一种人生好像就是要劫富济贫的设定。嗯。你就觉得说你在这边赚这个有钱人的钱然后好像应该要就是应该要回馈一下社会嘛。可是因为以前整个我念书下来的我都是从比较结构面去思考问题、嗯。所以我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帮助穷人才是回馈社会还是怎么样。嗯。可是我觉得很难回避里面心里面就是会有一个想法总是想要做一些很直观的可以直接帮助到弱势的事情。嗯。然后以前在深坑的时候主要是立青会比较容易接触到一些所谓社会所谓的弱势啊，嗯嗯嗯。那我跟这些人相处的经验当然也不算到很丰富，但是相对于一般的可能有读书的小孩子，嗯，就是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认识的那些人呢，相对他们会比较多一点，嗯。那我就会比较容易了解到他们一些家庭里面的一些问题。那我在想说，那如果有一天可以等到我钱赚够了。我就要开始做偏向教育，嗯，就听到反正台湾很多这种故事嘛，说钱赚够退休之后
开书店，
对对对对对对、嗯、可是后来就搬家搬到三芝去啊，然后就在想说，可能也不知道钱什么时候才会赚够，
应该这辈子就是这种东西，就是
自从买了房子之后，发现钱真是很不够，
对，
所以觉得说算了，不要等什么钱赚够了，不然就
现在就开始。
我现在没钱嘛，但是我有时间啊，就是你现在，哦，因为我们三芝那边是很多都是教会系统，然后他们常常都会分享一些那个圣经的话，然后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瞬间被一个概念打到，因为那以前我也读过
概念。
我也读过，但是以前没有仔细想。他就说，你要奉献的话，你就要把你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那个才是真的奉献。嗯，就你不能说什么、哦、这东西我不要，你那个有火锅吃剩拿去给街友这样。
对，这个不好。
不是你真的要的。
对，
你有本事，你就是你很饿的时候，你还把东西分给别人。
不是，不然我就外带两碗嘛，这样好不好？
对之类的也可以，但是就是说。真的奉献就是你真的那个东西是你在意的，然后你又愿意分享出去才是分享。嗯，那我那时候想说，好，那我最重要的事情，我那时候没有钱嘛，可是我那时候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时间。
没错，
对，我就觉得说我超忙，我要弄公司，我要陪小孩子，然后还要想办法开发新的课，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把时间拿出去。嗯，我就硬是挤了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所以礼拜五晚上其实是一个蛮黄金的时段，就是很容易可以约到一些课还是怎么样。
啊
嗯、但是我就跟其他人讲说，礼拜五晚上我不要帮我接外务、嗯，我要留在三芝那边开、嗯，然后就在问社区的那些家长啊，问幼稚园老师啊，可不可以帮我敲一个场地、嗯？所以后来才跟那边的教会借场地去开那个免费写作课。嗯，对啊，所以说是免费，但是有收场地费啦，因为你完全免费的话，他可能就不来。
对
对啊，所以我们就收一个意思，就三个月好像
500块，我记得，
我记得800，然后全勤退600、嗯，还是退500，我忘记、嗯，反正就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收钱的状态。 那就这样子搞了三个月嘛，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就是我一开始是在深坑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联络那边的学校，一直在想说等到哪一天有机会我进去做客服还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想法还不是很成熟，
嗯，
然后再加上说，因为深坑的房子也不是我自己的，我就觉得说有可能做一做之后你就跑掉了，那个对小孩子来说其实意义也不大，
也不好。
对啊，所以后来到三芝之后，过了一年，工作比较稳定，生活比较稳定。然后也大概确定说钱应该也是不会，
重点是小孩有地方送了，
小孩，对对对对，小孩有地方送
了，嗯，
然后就开始想说好啊，可以来搞一件事情，
嗯，
所以这个是计划内啊，教数学课是计划外，
嗯，
就是我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之后，就可能不小心被学校知道说，哎，这边好像有一个善心人士，
哎，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哎，这个老师说他要来这边免费教那个写作社团，
嗯，
那后来那个主任就打电话给我，就说你要不要，我们缺一个数学老师。
你听到那个时候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我在考虑，我就会拒绝，所以我就直接不经过大脑，就说好，我现在就去学校了。
哎，
我就直接去把证件全部都带过去，然后赶快办，因为他那时候快开学，
嗯，
剩两天还一天，
嗯，
他已经真的找不到老师
啊。哦，我懂。
对啊，
那没办法。
那我只要考虑，我就一定
会
拒绝。会
嫌麻烦啊，对。
不是因为那个一个礼拜九节课、欸，
啊，
对啊，啊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我要挤出九节课的时间。其实我工作是很需要完整的时间段。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酝酿一个东西，
我可能要先去稍微动一下，骑个飞轮啊，然后重训一下，洗个澡，然后再浇花喂鱼，弄完之后。过一个小时之后才进入工作状态，
嗯，
啊，有些时候没有进入工作状态，也只能打杂，就做一些杂事，所以我其实很需要一整天都是空白的时段，
嗯，
可那个时候他跟我说要去学校教数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要一犹豫，我就会马上拒绝，
会，因为第一个这不是你本科嘛，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其实最缺的就是
我也会拒绝，
对
对，
第二个这个是你最缺的就是时间呐、
啊，对、啊，
因为你一旦接下来你就是要花很固定的时间过去那边开课，
嗯，
对啊，
嗯，
然后变成说你等于说就都被绑在那个学校了，
没错，
那我演讲什么也都不能接啊，
嗯，
所以说我就真的完全没有经过大脑，我是强制熔断，就不要思考，
嗯，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车开了就直接去学校，反正很近，
嗯，
然后手续办完回家拿一叠数学课本，然后老婆直接傻眼，我刚说我出门一下，然后回来之后我要去教数学，然后就他说什么意思？说一整叠那个说我现在开始准备那个国中一年级的数学课，
哦，
对啊。反正就是已经不是冲动的问题，我就是因为不知道在干嘛。
嗯，
对啊，
不会啦。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后来我发现这就是你，就是比较是你的个性，
就是不要经过大脑。
嗯，
要用兽性直觉。
我觉得就是你一般你想象不到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感觉就在发生在陈莽身上就非常自然。
对，我觉得我会被我这个个性害死。
那个时候啊，我忘记了我们认识刚认识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常就是会去深坑那边嘛，
嗯，
有时候会深坑那边聚一聚或干嘛，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是跟拉一个立信我们在聊天，就在聊说陈莽真的是很像那个，很像以前君主时代常常会有一些有一种是什么养食客的那种概念，
嗯，
因为我们认识的一些比较弱势的或比较弱势的工人或无家者就都会去陈莽，嗯，就等于跑去陈莽那边蹭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固定留在那个地方了。
哎，欸，
就是去打扫，陈莽就会给他一些费用，嗯，然后或者是就是
不用缴房贷，还养食客，
还养食客，他这养了一堆，就是他养了上次给我吃，
欸，我知道那是他食客之一，
那也是食客之一啊。
可是他
算是一种食客，
他之前这样养食客是有回报的，不然三芝那个地方谁要帮他装修房子啊？
那边有什么？养那些食客有回报哦，
就是
有，
所以他们那时候去三芝吧装修房子啊，一般三芝你要请工人有多难呐，啊？一般那种三芝的工他们是不接的耶。
不是啊，就是我是认真说啦，
嗯，
就有些人呐，啊，有些人就算是你
他来帮忙你也不要，
你也不太敢，就是如果是那些
论真的。不擅长做蒸蛋的朋友，他做工还行吧？他做不擅长做蒸蛋的那位朋友，他做工还行吧？
平心而论，他们想要来帮我，
对，
所以是另外 几个人比较靠谱。
我也认识啦，但平心而论，如果他们跟我讲说邱道来，我来帮你，我应该讲说没关系，
我是说
我自己处理。
另外那几个啦，另外
除了做侦探的那位比较不行以外，其他应该
好像还可以，是不是、嗯、？OK OK OK， 不行啊，徐大爷，徐大爷有点不太行。
他是来度假的，嗯，对啊，每次要来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聊，你找动作来接头就好，我就没有不期不待。
可是我觉得是蛮需要那一段时光的诶，因为如果是那一段时光有陪着就是这些人认识然后聊天，就是我觉得回过头来你到深坑那边再看这些孩子。
其实最主要刚刚讲那一群人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人是王大侠，但我不知道你们、
嗯、我知道
大侠，我知道
大侠你没什么机会碰到、嗯、可能在深坑的时候有接触过，嗯，大侠
中秋节我跟他聊到天
哦，对对对对对，反正大侠他应该是那一群就是立青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们里面唯一正常的，
比较靠谱的、嗯、我有感觉得出来，
正常就是说他现在事业是比较稳定的、啊，嗯，就是他有在做一些工作，嗯，可是最主要三芝那边我会想要开一个书店跟学校，主要是因为大侠的关系，嗯，
哦，为什么？
对啊。其实最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一开始因为我在那边教那个写作课，只教了大概两三个月，嗯，那就我觉得效果不错，可是我发现很多问题，就课程上面的东西我等一下可以再讲、嗯，反正我后来就觉得说不可以只做短期的，
对、嗯，
那要做长期的你就必须要有个根据地、嗯，那现在目前的根据地呢就是我家，但是我在深坑学到的经验就是不要再把自己的家变成根据地，
没错、哦，
对，所以目前就是社区有一些小孩子像什么功课不会写啊还是怎么样会跑来我家，然后我就带他去我办公室写东西，嗯，所以像他们就是传说什么陈邦老师的办公桌很神奇，就坐在那边功课就写出来，嗯，对，就很好玩，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像是那种农村社会，就是可能是什么科举没考上啊，
那个
落地秀
才、啊、
对对对，然后村庄里面的人说这个巴吉啊，然后帮我写个信啊还是怎么样，
帮教小孩四个字、啊、
对对对，就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把梦做大一点，然后可能需要一个学习基地啊，就是说里面可能放一些书啊，让这些小孩子他们家里面可能因为爸爸妈妈不是这个教育背景出来的，嗯，那我就想说，哎，不是说他们爸爸妈妈的那个职业环境一定不好还是怎么样，可是如果更多元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文化资本给他们，嗯，所以我想说，那我跟 Sandra 就我老婆，我们在社会的定义里面就是所谓的高知识分子，
对，
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是书很多嘛，然后再来就是说种种的学习资源，我们这边看出去是不一样，那至少退一万步讲，我们至少会考试，就不管说这个、嗯、对不管这个东西大家怎么看这个价值、嗯、那我想说那这个东西如果我 share 出去给整个社区的话应该是不错、嗯、所以就想说那我要有一个学习基地，然后刚好那个社区又一直在讲说他们幼稚园很快乐，但是小学之后就变得很痛苦，嗯，所以他们就在想说这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学习资源，那其实不像台北啊，台北你随时啊对啊，你共学团啊你要去哪里怎么样都有很多，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可能需要一个地方，那时候王大侠就看到隔壁有一个空间，嗯，
对啊，你家隔壁
啊，我家隔壁啊，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原本是披萨店的一个空间、嗯、
我知道那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披萨店后来就搬走嘛，那房子是空下来、嗯、就那个
因为疫情的关系吧，
他好像是因为他赚了蛮多钱，我也不知道啊、嗯、就是他搬到石门去做，嗯，对 啊那个地方就空着，然后空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嗯，所以我才透过地方一些朋友去帮忙问说可不可以租那一块，嗯，然后那时候大侠就跟我讲说你就直接去租，然后一个月多少钱我出
啊，大侠呢？
对啊，嗯，
他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蛮有趣的、欸，
他知道我要搞偏向教育嘛，嗯、然后他就说，如果就是他讲话也是蛮奇怪，就说他说我们身边的这群那个做侦探的朋友啊，
包含他
一个拢无救啊，他说你把资源投资在这些人身上是看不到未来，但是。你现在做教育我就觉得对，因为小孩子这个未来的无穷可能
哦，真的哦，
对，那他说因为一岁还能不都得下面后悔老师嘛，就说他小时候没有遇到什么好老师，嗯，然后就说如果小时候遇到像你这样的老师的话，也许他会比较会想，他不会走那么多冤枉路，嗯，然后到老了之后才怎么样，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干嘛，嗯，然后可能就反正很多很多狗屁叨叨的事情，嗯，所以他就是想说 要的话就是要帮小孩子。嗯，所以他也说你那个地方租下来租金多少钱我帮你出。
我们赔不了，我们应该已经挽救不了已经长大的人的争诞时刻的未来跟现在。但我们可以帮忙小时候的争诞。
对，小时候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赶快时光倒流。
我们小时候就教他怎么做蒸蛋，他长大就不会再搞这种
乌龙。这个问题应该也不是真的。
OK， 所以大侠就帮你，就是你就反正就直接去租，然后大侠出钱，然后你就把那个空间弄起来。
一开始他是这样讲
，OK，
但是后来发生一些状况，嗯，就是反正后来因为大侠这样说，我就觉得说，哎，有个底了嘛，那我就直接去问啊，然后就是在后来有去看房子啊，然后他说一个月多少钱啊，大侠也觉得说可以再谈啊，嗯之类的，就到这时候都还蛮顺利的，然后我就开始去想说，好，那我租了一个一两百平的空间，我到底要拿来干嘛？嗯。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想说要去把它变成什么样的形状嘛，嗯嗯嗯，这都是后话啦。可是就在我大概想到有一个基本的雏形的时候，就接到大侠的消息，嗯，说大侠他那个食道癌啊，第四期，
啊，哇，第四期啊，
对，第四期，嗯，对啊，所以就它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嘛。可是其实仔细想想，我觉得很合理啊。就以他的工作形态，他每天就是烟酒这样子，嗯，然后又
你还不是你给我克制一点。
可是重点是，我觉得真的会有差。就是我们虽然说我现在可能三十几岁，嗯，好也是有烟酒之类的问题，但是我可能会就说还是会注意一下身体。
第一个是健身啊，第二是他的工作环境并不完全都是这样，他是只有大家聊天的时候，跟你原来上班环境就是那样，再加上你休闲环境是那样，这完全不同。
就我会接触到这些人没有错，可是真的你文化资本有落差，我觉得身体照顾这一块是差非常多。嗯，那他们是完全没有在顾身体的。我去过他家，他们就是有一个床可以睡就好了。嗯，他们都每次来我家，我都说，哎，你要不要被困眠层，然后他们就说不用，他们就是随便有地方窝了就坐了就直接睡，嗯，就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他们也潇洒惯了，嗯，可是身体就没有在鼓嘛，所以说到这个年纪出一点状况，我觉得很合理啊，嗯，然后他又是那种就讳疾忌医啊，你没有真的出大事，他不会去检查，
又是男人硬汉，不能就是这里痛那里痛的，看
对，所以他就一直跟，然后就到最后发现的时候就这样，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百感交集，很复杂，
对对对。
就说他跟我讲偏向焦虑，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说你不要让所有的人年轻的时候走很多冤枉路，嗯，然后到老了好像说有一点事业，可是身体已经怕怕去，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有其他的这些问题嘛。然后他大侠他当然他家庭的一些状况可能也是就相对我们会知道说他教育程度没那么高，所以说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形。嗯，我这个东西有很复杂的因素。那总之，嗯，我就觉得说他已经这个状况了，不可能再跟他拿钱。
对，嗯，对啊，真
的。对啊，我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情。然后就说以后你就有学校有什么地方，你来这边走走看看，嗯，心情比较好就好了。嗯，那我这边我会自己去想办法。嗯，然后我就突然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只好就开始想把它变成是一个台面上的事情。嗯，因为我本来想说大侠帮我出一点钱，然后默默在那边搞个几年，然后有点成绩了再跟大家讲了。嗯，但我觉得有些时候事情就是偶然性嘛。嗯，所以他现在我就变成说我要开始把整个计划变得很完整，
要台面化。
对，所以要台面上要让大家看到，也是逼我去想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嗯，所以总而言之，我现在是希望把那边变成是一个书店。嗯，然后我要让在地的小孩子是可以自学。嗯嗯，因为在台北我做自学生其实好多年，然后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体制外教育啊，就这种自学生是有钱人的专利，
其实是真的，因为自学成本很高，
对，成本很高，
通自学成本很高。他体制外教以前我们还以为很多人都如果对这件事情对这议题完全不了解，你会很多人都会想说哦，没关系，他就不要预上，我就自己教，以为自学成本不，其实所谓的体制外教育，而且或者是专门做体制外教育的学校的学费都超乎想象的惊人。 对，
對，因为我那个成本的概念是很可以理解的，啊，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们过去的教育的成本真的很低。
对，
就是
啊，就是健保啦，这样子健保价格，
欸，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以导致说我们其实思考整个教育，我们都会把成本概念考
估行情
考进去，
这样子
考量进去。对，嗯，比如说像我之前去带营队，那，啊，因为那营队是自学生家长办的，他找我去帮忙带，所以我就很清楚的感觉到说，这边的这个营队就不可以用传统带营队的方法带。嗯，可是你知道，三天的时间，一群完全互相不认识的小孩子，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性，嗯，所以他们会吵架，然后会闹事啊，会有一些甚至把谁的东西偷偷丢掉啊之类的问题，对。那但是我们又不可以用传统的那种营队，像以前有什么执行官啊，然后有那个威权的那种，有点像军队的那种管理的方式，嗯，像我小时候还被送去什么战斗营，都是用那个，嗯，就那个东西对我来说都是节省成本啊，因为你直接规定他怎么做，然后用处罚的，用赏罚的方式最快，
对，
可是
有效率。
这个东西对小孩子的身心其实是很有害的，
没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甚至是有害的，嗯，我觉得这个很糟糕。可是你如果不要这样做。那像他们那个营队，你就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就是
对
哦，九点集合，你就全部集合完已经九点半，嗯，然后出去外面，他嘻嘻哈哈怎么样？可是他们上课的时候就特别认真听，嗯，因为我们准备的课程是找一些作家来分享一些有趣的东西嘛，那个东西只要是有料，他就很认真学，嗯，但是你不可能让他按照那个规训的方式去完成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嗯，就是我必须要用大人大量的时间去陪伴他，来等待那个可能性发生。可是这个东西在学校体制里面，你那个师生比是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嗯，没错。
所以很多学校老师他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求我们要差别化教学，你要怎么样，要注重你个体的自主性，你就花钱去体制外教育嘛。反正你对学校不满意，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就是钱了，啊。
对。
好，那他的学校老师这样讲也没有错啊，但是那没有钱的小孩子怎么办？嗯，所以我们在偏乡看到的问题就是说，小孩子他小学的时候很快乐嘛，因为其实你给小孩子空间他就很快乐，你给他一个石头他就可以
玩，哦，真的
对啊，嗯，但是到了小学之后，一旦他的家长的焦虑开始倒进来的时候，那个亲子关系就开始变坏。然后他就说学校有很多东西他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比如说要写作文啊，要背英文啊，要抄什么东西啊，嗯，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没有经过整体的规划的一些行为了，嗯，可是一旦小孩子他去学校之后，他跟父母之间的对话就会只剩下作业写了没啊，
功课写了没，
对啊，为什么不写啊，
念考几分
之类的，对，所以就那个父母他对于小孩子的期待跟想象也停滞，他只期待小孩子要完成学校的东西，嗯，而且他甚至他最后会自己说服自己，就是说人生总是要去做一些不快乐的事情，你要能够忍耐，然后才能够在体制里面生存，嗯，但是这个如果有听那个躺平那一集的话，就会知道这个其实死路一条，
嗯，对，
所以未来的世代你不能够抱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忍耐，因为 AI 啊电脑啊都比你会忍耐，嗯，他任劳任怨，
他没有在忍耐的啊，
对，他没有啊，他完全没有失去耐心啊，你就是每天骂他脏话他都不会怎样啊，嗯，对啊，所以人类去跟这种被规训好的机器比刻苦耐劳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可是它就是发生在每一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地方，嗯，那接下来我可以确定就是说，这些家长现在投资在他身上的东西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用处，然后他又失去了亲子关系。
所以你是说在偏乡其实就是家长有一些他们还是很认真的愿意
都多认真啊，
可是他们做的还是传统的方式，就是带去补习啊，然后加强课业啊什么，那还是用这个我们想到也是这个方式啦，不是只有他们啦，对对
对啊对啊，可是因为他们带去好就补习也可以嘛，可是你接触到的就是相对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谁会去偏向教补习班，嗯，就比较好的老师还是会留在城市里面，嗯，那包含我去那边开写作课，那边的小孩子也跟我讲说，老师你来这边开写作课之前整个三芝没有教写作的地方，哦，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没有啦，但他就接触不到嘛，嗯，那这个我也觉得很合理，因为其实以我的角度来看能教写作的人真的很少，
对啊，
大部分都是乱教的啊，乱教你在台北还可能还敢就是包装一下拿出去卖，嗯，不会有人特别跑到偏乡去做这个事情的，嗯，那更不用讲你看写作多少还是因为跟考试有点关系，那如果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跟考试完全没有关系的课程，他就更不可能接触到。
哦，真的耶。嗯，
但你要什么？你在那边要教写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跟这些孩子说你为什么要学写作这件事情？这个前导你怎么 跟他们说。
我那个课，那个课叫做创意写作课啦。嗯啊，因为其实你跟家长说不用钱，他们就跑来了，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宣传的压力。
对啊，我是说小朋友啦，
小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边啊，所以来的时候我还是用我一贯带学生的方式啊，就到哪里都一样。嗯，但坦白说，我一开始是很忐忑，我也想说。我在城市里面教了好几年的这个方法都有用，那我不知道到偏乡去整个结构完全不一样、嗯、是不是还可行。
对。
但反正我还是用我原本的方法去做，就是发给他们每个人一张图画纸。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这个课程只有一个规定，你不想写的话不准给我写。
哦。
嗯。
对，就是你要用全力去守护这个原则。因为我觉得不想写被逼着写才是造成你不会写最大的问题。
嗯
哦，
所以我要用所有的力量去保护你的学习胃口跟动机。所以，但我不管你现在被破坏的怎么样，我知道一定有人逼过你。你在学校里面一定是有很多不想写还是得写的时候。
嗯，
那那些东西都是你身体里面会有负面的记忆，我把它称之为受伤。那你做一个运动教练，如果说今天有选手上来的时候跑步跑很慢。那你就发现说他一跛一拐，你就知道他受伤了。这个时候你不会叫他继续跑，
嗯，
你会先带他去看医生，看一下要怎么复健。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找一个小孩子来写作，他就不想写，那代表他也受伤了。但是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你给我继续写，那他就那个伤口就越来越大。所以很快学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
嗯，
他一旦有拒学的情况，你硬是去逼他用他拒绝一定是有原因的嘛，他不擅长或者说就是感觉不好嘛，创伤记忆嘛之类的，你又逼他，他那个伤口就会加剧，所以到最后通常结果都是很糟糕。那如果说我们这时候要用权力去压他，所有的这种强制执行的结果就是等到强制力消失之后，他就会往相反的方向暴走，这样
放软烂这样子。
对啊，就好像我小时候我爸妈就是逼我整理房间了。啊，等到我自己搬出去住的时候，我、哦、放飞自我，我就直接住在垃圾堆里面，我就好爽，我就人生中没有这么快乐过。
真的，
就是会有一个相反的力量，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小孩子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图画纸啊，你可以画画嘛，反正画画每个人没有被逼画，
嗯，
所以说他去随便画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有能力写字的话，你就写字。我所谓有能力是你想写。啊，有些小朋友说，欸，老师我不想画，我要写，哦，可以啊，很好啊，你要写你就赶快写啊。因为代表说你已经开始能够面对自己的脑中的讯息要转成文字。
嗯。
所以我就一开始只有规定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带他们去讨论一些问题啊，什么以后你长大要干嘛啊，然后三只以后要变成什么样的地方啊，你的家门口有什么东西啊，三只有什么特色啊，就是一些简单的作文题目，之后把它都转成问题，然后让他们可能个别讨论，分组讨论还是怎么样啊。像有些时候会让我们分组去规划那个旅行社的那个 schedule 嘛，就是说，欸，如果有人要来三只的话，你要带他去哪里玩，我都让他们随便去安排这样子。反正就这样子弄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班上最具体的改变就是几乎全班都已经在动笔写字了。
嗯，
就一开始他们是不想写不写，但是来我这边就是可以写。当然是很小的小孩子要写注音还是怎么样，那个句子也不是很完整，都没关系，我就让他写。
嗯，
可是这个是班上看得到的改变，那看不到的是家长跟我讲说，这些好几个班上很皮的都不写的小孩子，去学校他作文变超好。
哦，
对，就是那个小孩子，我后来问他，他说：“老师，你不要看我平常上课都没写哦，你讲的问题我回家都有在想。”啊，我去学校的那个想法出来之后，就可以写这样子。然后还有的那种很皮的小孩子，我去学校那个作文被拿去投稿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听到就觉得说太夸张了吧，这是什么？
傻眼。
对啊，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完全是合理的嘛，因为小孩子本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性，只是你一直把他压住，
嗯，
他的空间就……
而且我就是觉得，我当下问你这个问题。那，啊，你现在不回答，你就是没在想。
对对对对对，他就一定要，那他会也会训练到某些能力啊，就揣摩上意嘛。
嗯，
然后你一定想要我回答这个答案嘛，那我就回答你这个答案，但真实的想法就不见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可惜的。那反而我去给他一些空间之后，我看到就是，哎，全班表现就变得越来越好。
嗯，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亲子关系，我觉得有改善了。
哦，这个还有帮助吗？
对，因为有的家长有来上课，慢慢的他会发现说，其实你对小孩子不用那么紧绷。
嗯，
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当然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我本身就是一个男生，男生的那个社会要求就比较低啊。 就我们只要有在陪小孩子就不错，
就觉得你真是个好爸爸。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比较轻松，嗯，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比较游刃有余的方式去陪小孩子。那我本身又是因为教书也教很久，所以我本来就知道怎么对待小孩子是比较轻松的。嗯，那有些家长他可能就觉得说我要很努力才能够变成一个好妈妈，所以我就会花很多心思在小孩子身上，可是最后双方的张力就很强。嗯，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们都没有放过彼此啊，那就会比较累啊。嗯，那来我这边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啊。啊，每个家长就是说，哎，老师，我发现我每次跟你讲小孩子的问题，你都跟我讲说这样很好，就是他发现在我这边没有不好的事情。嗯，但我觉得其实也是，其实你说人为什么会长成那个样子，都是有原因的啊。就是说我觉得像他们那边都是教会，我很喜欢用教会的方式去比喻啊。我说小孩子比我们更靠近上帝啊。嗯，就因为你从像我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我觉得感觉到那是一个离开伊甸园的过程。就伊甸园里面就什么都有嘛，就是母亲的羊水嘛，然后在里面什么都有，他就自给自足，不用担心，
温暖舒适嘛。
对，而且你不需要负责任。
对，
那伊甸园就是这样子，而且上帝就是要你在里面待着，你也不需要干嘛。可是等到他吃完那个苹果之后，就是必须要为了自己的选择去负责，所以人生的苦难就开始。所以他一离开妈妈的那个子宫之后，就人生的选择，第一个他开始有能力去选择东西的时候，他就要自己去负责嘛。嗯，那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成长的过程很像是远离上帝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等到理性重新主宰了我们之后，我们再重新让自己活出一个理性的样子。可是小孩子有很多时候他自然的那个表现，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你要赶快像一个大人，
已经忘记怎么欣赏了。
对啊，嗯，就比如说像小朋友很喜欢哭啊，嗯，他哭完之后很快就会笑，嗯，然后我们就会说假哭假哭。因为为什么我会说他假哭呢？因为我们预设一个人哭完之后不可以马上笑，
要哭很久啊。
那是因为大人才这样啊，
嗯，对，
大人才会伤心难过，你没有办法马上好起来，啊，嗯，为什么小朋友不能够马上好起来？
对，啊，
搞不好我们本来就是很会破涕为笑的动物，只是
就他们两，我们家两个姐妹吵一吵，我想说待会要怎么劝架，结果后面他们又玩在一起了，这样子，
对啊，
想说我刚担心了半天，在担心什么？
小朋友他很快就和好了，嗯，就他们的疗伤能力是很强的，啊，但大人才会觉得说不可能，嗯，所以我们就会说什么他一定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可是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忘记我们原厂设定是很好的。嗯，那我觉得陪小孩子的过程就是一直把那些原厂设定弄成理想的样子，啊，嗯，但是年纪越大，小孩子就要花越多时间去清理这些伤害。
所以你教作文班也会有这种感觉，年纪越大的越不容易吗？
年纪越大的，你越要去调整他的，就是你要花越多的时间。但这个也不一定，嗯，如果他过去被对待的很好的话，他有被善待的话，哦，他就越成熟。
没错。
可是我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是，只要看到那个小孩子的状态，我大概都可以猜到他妈妈怎么跟他讲话。嗯
嗯，而且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当大部分的。就大部分的体制内的学习它是比较框架的时候，嗯，到你这边来讲它比较不像是要依据框架里面的方式和设定学习，比较像是他去你真的想讲你真的想学的时候，你再起身动念再做这件事情，嗯，就其实这个对比就会出来。我觉得我们在从小学习的时候很少有这种前导，因为我觉得你这种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前导学习。小时候我们进到学校的时候，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要学数学，嗯，你为什么要学国文，你为什么要写作文，你为什么要学地理，你为什么要学历史。当你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又被囫囵吞枣硬要塞进去这里面的时候，你就不快乐。
对啊， 对，
对。可是你那个前导，我原本想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告诉他们，就是说为什么要学作文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你那个前导就是，哦，没关系，你就不要写，你真的想写的时候才写，嗯，所以他们就每个人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而是你真的有想说的时候，你再把它画成文字表达出来，嗯，给大家看，他们就会找到所谓的写作，就是把它画成文字表达出来，对自己的意义是个别是不同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愿意做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无论大小应该都会有点，就是有点惊讶，就是因为在你那边学习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
对别人
给的空间啊。我觉得像小朋友他们喜欢上这个课，那原因都不是因为我教的很好，嗯，是因为我就是很自由，嗯，然后说诶，老师今天可以提早下课吗？我说嗯，也许可以啊，我们讨论一下等一下要干嘛，就是也反正免费嘛，没有那个压力。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较靠近学习的自然的那种状态啊。嗯，我是很反对说 先帮小孩子想好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嗯，就算你想到了，你的理由超棒，你做一个很漂亮的论述，我觉得都没有意义。
对，
因为你没有问他想不想学。所以我当然可以找到理由说，好，比如说你要学英文，这个论述可以做得很扎实很漂亮。嗯，你不学英文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可以要威胁你还是怎么样都可。可是你没有去问他为什么想学。那就算你找到一个很强的理由，包含他自己都被说服了，他还是没有产生那个动机。我们会有动机都不是因为我们被很强的理由说服，嗯，是我本来就想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我发现这件事情很有趣。那所以我如果要问我每个小孩子学什么科目的那个必要性是什么，我就说好玩就去做。因为每一种好玩不一样。如果你喜欢数学，那你在数学里面成长的好玩是独一无二的。嗯，那你喜欢其他的，你喜欢主机器人，你喜欢遥控车，你喜欢研究这些农作物，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同的好玩。
对，
而且我觉得只要能够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尽可能把好玩的程度给扩大，那小孩子的身心健康状况就会非常良好。你在又多元然后又好玩的情况下长大，你有一个很完整的身心状态，我觉得这就非常足够。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他未来要具备什么能力，现在就马上教给他。嗯，那有的家长他是就是比如说现在学校有在教写程式啊，我那天就问家长说，你觉得现在学校教会他写这个程式，他毕业之后这个东西还有用吗？
诶、欸，
不是，那很明显，
不是，他现在就要学程式语言啊。那
对啊，就是那个程式语言，你觉得他毕业现在假设小学五年级开始学，
哦，那才10岁、11岁而已。
对啊，10岁，那他今天好到大学毕业，再给他10年，你觉得10年的世界淘汰不掉这一套程式语言吗？嗯，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提前帮他收好行李，叫他出门去，嗯，应该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去哪个国家，你就给他。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变化又更快，以前会觉得说我大概比如说我学这个10年、20年不会变，
对，
所以那
对对，
那我提前学这个是有用的啊。我从小可能我就是打铁嘛，我就早点进去当学徒，那就是这个技术做到4、5、5、6，
一直
留着，对，就一直在。可是从我们生长时代，就是我们都是经历小时候有打过电话，嗯，然后拨接，然后到黑金刚，然后到什么，
哦，3.5磁片，
什么 PHS， 对对对对，哎，那什么 PHS 吗？
啊 ，PHS，
对对对对，嗯，然后到什么那种 Nokia 3310，然后你刚刚讲那个3.5磁片，我还有大，你有到这么大张吗？
5.25啦，
5.25是不是？
那是5.25跟3.5的磁碟片的，
然后到
软的跟硬的。
USB 一 G，oh. 哇塞，还可以装超多的耶！像那种的时代啊，所以我们经历的时代都是变超快，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的。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不是学会什么技能了，嗯，但是说你应该要培养小孩子的是一个健全的身心状态，嗯，那健全的身心状态其实很难。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我自己觉得说，像我自己开公司，我去也有请过一些人，然后也在观察一些人，我就发现说，在这个社会有竞争力跟生存能力的，都是身心状态相对比较好的，嗯，哦，对啊，
不是比较会念书，或是。
比如说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欧洲旅行团事件嘛，就是有人抱怨那个房间会渗水怎么漏水啊，嗯，然后后来那个导游还是领队就有出来写，
我觉得你今天
对，
我觉得你今天很酷哦。OK OK，
我今天不能讲这些吧？哈，
哦，可以啊，
可
以，尽管讲。
对啊，
我个人觉得非常赞，我喜欢。
反正我看那个领队出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欸，很多人都在分析说他写作技巧很好嘛，说
其实我觉得他是够诚恳的。
对，嗯，可是为什么他很诚恳？我觉得是因为他身心状态很好，嗯，他没有被这种莫名其妙一个什么网红作家打倒嘛，嗯，对，他完全知道对方讲就没道理啊，
对，
对啊，那他也不知道流量还怎么样，他就是敬业啊，敬业，就是，
而且他在那个带团期间，我觉得每天被这样子弄，你一定会很影响你那几天的带团的情绪啊，
对对对对对对，
各方面的。
所以我觉得只有在身心很健康的人，而且身心健康的人一定会不停的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嘛，嗯，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嘛，他不会做一个就是不想做还要做的工作，啊，如果他今天身心很健状况很差，他就会厌恶自己在做的工作，嗯，那绝对是第一天他就直接跟那个作家在网络上吵起来了，我说干哪里漏水，你为什么自己去擦啊怎么样，
对对对 对，
对啊，但是问题 意思说他很清楚他为什么在这里嘛。
嗯，
他问过自己千百次说我为什么要做领队做导游。
嗯，
那当然他等他事情结束的时候他原则都清清楚楚出来把事情讲清楚，这个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写作技巧的问题啊，就是他身心状态是对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你各行各业不管你读书读多高还是怎么样，其实身心状态对你就会在那个领域发光发热。
嗯，
那我们应该是从小就要去让他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不是一直塞一些他以后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嗯，
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手机3310，你带着十年后你一定会用得到。
真的不会坏的。
拿去干嘛？拿去。
反正以前
还可以用，
以前就是说，以前很流行，就是例如说，当然会有很多一部分的人要学英文，我们学多元，就是到现在，你看一个时代，可能戴着耳机就可以直接翻译。
对啊，
可以直接对话，就是你没有人可以料想到以后，啊，就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可能一直为这件事情紧张，他就硬要塞。嗯，
对，
就对小孩子来讲就，哦，我不知道以后哪些用到，所以我就全部塞给你。
对啊，
对，
就像我小时候写字很丑，啊，就被要求。
嗯，
我就说以后都用打字的就好啊。我们老师在嘲笑我说，那你就背着一台电脑到处走啊，你当科学怪人啊。
结果
现在
手拿着，
对，
就老师才是科学怪人。
对啊，现在全世界都科学怪人。
嗯，
嗯，就有我觉得是我们都不要想要帮小孩子去计算未来了。
嗯，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未来长什么样子。
对啊，
可是如果要说这样的状况的话，反而我会觉得好像你在三支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欸，因为如果你要说以自学，那我们不要把这件事都放在里面，就是大家教学环境不要那么像，因为我们人是被环境影响的嘛。所以说我认为在台北的人如果他已经习惯这样的一个教育框架，或者是从小就这样长大的，反而是他说不定他也不太愿意接受。那你会觉得说在三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家长的那个接受度或者什么会比较好说服吗？还是就觉得说大家比较不会有被那个传统的教育方式框住？
哦，我看到的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强的团体这样子。
嗯，
说那个
黄老师，
黄老师团体，
对啊，
嗯，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教会他们那个团体本身，
那个团体本身很强，
对，
啊，对
他们就是像我们教会这样子，本身的信任度啊，然后本身家长之间就认识了，
家长之间比较紧密啊，然后牧师又时不时会出来帮大家上课，
嗯
嗯，
对啊，我觉得像那个牧师也很强嘛，他就帮大家解梦，
嗯
哦，
对啊。其实解梦也很有趣，因为可能基督新教他们除了解经以外没有其他的手段，所以牧师要自己另外进修
一些东西这样子。
就你解经有时候大家听到睡着，那解梦大家精神就来了。
对，
然后大家就说：“哎，那你最近梦到什么啊？”像我之前就跟他说：“我梦到什么？我梦到我抱着小孩子逃到外星球。”
嗯，
然后他就说：“哦，那有没有看到小孩子的脸？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如果
是现在这个还是另外生的什么之类的？”
对对，我说是我的小孩，我非常确定是他。嗯，他说：“那个。”小孩子就不是你的小孩子，那重点是那个是你内心的投射，
嗯，
就说那个是你内在的小孩，所以你抱着你内在的小孩子逃到外星球，嗯，代表说你现在就是暂时离开了原本的地方，你要去保护你的内在小孩子之类的。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解梦，那很多很多爸爸妈妈去跟他解，都变成有点像婚姻之上。他们说什么啊，你这个你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很多人在那边就是一开始去就是痛哭啊。
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说等于到说，诶，这几个人他们哭我们都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嗯，
那对我来说我做教育我就知道说，哦，我要怎么帮他解。
嗯，
那所以他们从我去之前就已经在做这个工作。
对，
所以其实有在这个团体里面的人相对身心状况我觉得是很健康。
哦，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刚刚讲，就是他比较接受我自己现在这个状态。
嗯
嗯，
但是不快乐的人当然也很多。
嗯，
所谓不快乐就是梦想跟现实不叠合嘛。
嗯，
快乐就是梦想跟现实叠合。
对，
对啊，所以不快乐就是他一直活不在现在啊。
嗯，
我现实是这个，和我梦想就是另外一个。
嗯，
不管任何一个阶级，只要你梦想都不在自己身上的话，那就会很痛苦。
嗯，
所以说像我觉得像城市里面的小孩子，很多人反而是很追求这种乡村还是怎么样。然后有一些人就到假日的时候把小孩子送去玩泥巴之类的。我会觉得说好，那他们可能觉得乡村很棒，可是乡村如果是反过来说我不想要这个东西，
嗯，
我要追求跟城市里面的小孩子竞争，
哇，
那就很痛苦啊。
哦，
可是确实我们那个非三非四那一区，因为我们那边其实不算正偏乡啊，我们那个俗称叫小偏乡，
嗯，
它就是有城市的元素会进来，就很容易创造这种不活在当下的心态。
哦，
因为我们就觉得说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搬到淡水去住，就可以在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稍微再努力一点，
靠近城市一点，
对。可是实际上就是在地的那个真正的好东西就会留不住，
嗯，
啊，你又打不到人家，就被邯郸学步啊，
嗯，
啊，你就是活不在自己的世界，忘记自己怎么走路，就会跌倒，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你说我们那群家长，当然那个是很少数才有办法去做到这个程度啊。其实大部分还是困境的、
啊。哦，那如果这样困境的话，再放在孩子的教育上面，其实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父母自己都不接受自己，
嗯，
那小孩子就会感受到父母身上有焦虑跟自责。
对，
嗯，
那当然他生活如果说条件又不是很充裕啊，
嗯，
可能说他，但是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所以他网络上一定会看得到说真正的外面城市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嗯，
那就会他就可能会陷入一种说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之类的，
嗯，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父母又没有办法给一个健全的身心状态的话。他甚至会觉得说我是不是造成我爸妈的负担啊，他的那种自我认同就会很差。
嗯，
就这个其实都不是很好。但我不能说有钱人家小孩子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啊。也有啦，可是那个形状不太一样、啊。
嗯
嗯，
对啊。
所以你这次现在到了偏乡开始开课以后、嗯、你就是从其实这样聊下来，你会发现你从很多小孩子的在教他们的过程中、
嗯、
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的父母嘛。因为你看，你看一个孩子，你就可以想象的出来，他的爸爸妈妈怎么是跟他说话的。
嗯，
对。
所以我其实现在最想做的事情不是教小孩子，
嗯，
我是想要改变他们亲子关系。
嗯
嗯。
其实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够教小孩子绝对是有限，更何况我现在还要缴房贷，我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教会，就是台北的小孩子，他们才会缴比较高的学费。
嗯，
对。但是我拨了一半的时间去偏乡做这件事情，我希望他是可以开花结果，就不是说一定要大家想尽办法挤破头把小孩子送进来我这边。
嗯，
我这边名额一定是有限的，除非我再募集到更多的资源。
嗯，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让你小孩子一直待在我班上，而是我开那个书店，我就希望说它的主题是亲子教育、是教养这一类、
嗯，
然后我们自己去选书，然后如果小孩子愿意自学，我就带着小孩子一起跟我去经营这个书店。
嗯，
因为他在经营的过程之中，他可以帮我进书啊，然后选他喜欢的东西啊，然后建立他自己的书柜啊。
嗯，
我觉得这个比他上小学一到六年级还要学的东西还要多了。
嗯，
那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还没有能力自学或者还不敢自学的家庭，他们可以慢慢走进来。
嗯，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多办一些给家长的讲座啊，然后多让他们接触一些新的教育观念。那每一个家长如果在这边身心都健康了，都把责任给放下来，就不会再自责。他们回到家庭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好的老师。而且每一个家长他只要身心状态健康的话，我觉得都比我适合对待他们自己的小孩子。
真的。
对啊，他陪在他小孩子陪在父母身边是最好的、啊。
嗯。
对啊，就是说如果让每个家庭都能够健全的话，那我不是指说传统意义上一定要爸爸妈妈都在才要健全的、啊、就他主要照顾者只要身心状态是好的。
对、嗯、那个不是父母都健在的健全，是
对对
照顾者的身心状态健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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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梦想跟现实叠合，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再去追求他所不应该拥有的生活。
嗯，
那反而这样子才更有机会阶级流动。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追求阶级流动的过程之中，就已经先被那个身心压力给压垮。
嗯，
那我现在可能会请大家说，你先拥抱你自己的阶级，会有一种好像是说你原本是贱民，你就继续当贱民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不是。
嗯，
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当然不可能说突然从一个底层，然后变成大富大贵，然后送小孩子出国读书。
嗯，
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你可以拥抱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赚到合理的钱，然后去过合理的生活。那甚至可以往更好的地方去，其实这个事情是有可能会发生。
嗯，
只要大家不要一直追求，就是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干嘛，然后一直盲目的把资源乱七八糟乱丢了，
嗯，
就是造成那种资源的浪费。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认同你讲的是，
其实我觉得亲子教育的重点都不是在，我以为以前以为亲子教育是我要赶快去学我要怎么样教好我的小孩，然后我要学什么教育的方法，然后我要学我要很会英文或我要很会什么东西去教他。可是我觉得亲子教育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跟我自己和解。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子。
然后重新来看我小时候被教育的那些东西，我还会想要拿来教我的小孩吗？
嗯，
然后或是以前我曾经遭遇到的挫败，我有没有机会来修正，就是当一个更好的大人啦，有时候都会讲这种话这样子。
但是小朋友本来就是在看啦、啊、
嗯，
就是像我常常跟小朋友讲说，你现在的兴趣非常有可能受到父母影响，但是影响有至少正反两种力量了。
嗯，
一个是因为你父母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快乐，
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我也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会玩音乐的家长和小孩子都会跟着玩，
对，
因为他在玩音乐的时候很开心。
嗯，
但是如果说你的父母做的这个工作他自己都很讨厌，
对，
你就会觉得说我爸妈是在市场卖菜，我这辈子绝对不要碰青菜。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子，
嗯，
我爸妈是种田的，我绝对不要种田，我痛恨种田。
嗯，
就是他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在那个职业里面享受的状态，所以其实很不一定说什么样家庭养出什么样的小孩，那至少是会有这两种可能性。
嗯，
那我们自己在带小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跟每个父母讲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要开心。
嗯，
对，你自己都不开心，你是不可能教会小孩子什么叫开心。所以没有那种什么我牺牲我自己然后去成就你。
嗯，
这个小朋友他很聪明，他都会发现说我的快乐是建筑在你的牺牲上面。
对，
那我也快乐不起。
所以其实我小时候真的蛮讨厌我妈摆出一副牺牲奉献的样子的。
对啊对啊对啊，
就我没有让你牺牲，我觉得你就开心就好了。因为你牺牲奉献的时候我还蛮痛苦的。
所以我没有真的，我就是享受到那个事情，就物质上我可能拿到了。
对，
那我们两个只有一颗苹果。
哎，对，你牺牲奉献，
最快乐的是跟你一人一半，不是你说给你吃。
对，可是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不吃你都吃，我妈给我妈吃都好，就是不要她觉得我都切好了，我这一整颗我都没吃，我都给你吃，你为什么不吃？你为什么不吃那种的，就是那个压力就，不然你就偷偷把那妈妈自己把苹果嗑了，开开心心的来陪小孩，我觉得都比、啊、就是妈妈就是切好了缝上来叉子弄好一块一块来喂你那个好这样子。
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就是很多大人们在谈，当他要跟你谈牺牲奉献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他不在跟你谈他牺牲了多少或奉献了多少，而是我在跟你谈说你的投报率有多低。
对，
就是
想到你这个讲法真的是非常
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啊。就是小朋友不是笨蛋啊，就是你在跟我谈牺牲奉献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你只在告诉我说，好像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投报率很低的东西这样的。那小朋友不是笨蛋，就有感受啊。啊，那如果长期在这种状态里面，他那个声音状态是一定不会好的。
嗯，
可是说实在话，我觉得陈莽，你今天如果是从小朋友开始的话，就是有时候在大人世界里面是会有盲点的。就是当我们已经长大到30岁、40岁、50岁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想要开启一个，就是说开启一个契机，
嗯，
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更好，或者是自己能成为什么样子的大人，或者是我是不是还能追一些什么时候，通常他是需要契机的，因为你已经那样活了三四五十年了嘛。
对。
可是我觉得小朋友一个很重要点是，小朋友除了他是自己的契机以外，他也是会是这个家庭还有这一个大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我不知道忘记我以前就是有没有在录音讲过说我后来不再学，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酗酒很凶，然后就是后来不喝就是因为小朋友、哦、有一天我就是看到我回家的时候，就是反正我就是楼梯，那时候我住公寓吧，楼梯又快爬不上去。
嗯，
我事后起来的时候我对那一段也没有什么记忆，可是我大女儿妈就跟我讲说，就是那个大女儿看我回家就是哭，就是我喝酒喝得太醉。
嗯，
对，然后隔天的时候，就是隔天的时候他还会学喝醉酒走路一样，就是这样走，就是芭比啊，这就是芭比。我看真不行啊。然后我才后来才就那一刻就是觉得，哎，喝酒就是喝开心才对，而不是就是喝到一定要拼酒还是拼个死活那一种的。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小孩就是会是你长大以后的一个契机啊，真正能改变的契机。
嗯，
所以我觉得陈莽从小朋友这边着手开始，我觉得是也是蛮好的。有时候当一个小孩子他找到自己， 我觉得可能也找回来的整个家。
嗯，
反正像大侠说的，那个大人已经
没救了，
已经算了，已经去蒸海胆了。
所以你接下来计划是想要，就是说，那个书店会继续，就是你想要开一个
书店，还没开始，
不是继续，是还没开始。
哦，对对对，是打算开始这
个
书店，
这个计划会继续，
现在还在找钱，就是。嗯，
一两百平啊，欸，哇，好奇了，再三次一两百平这样的租金要，
欸，哦，没有，
三万块
啊，那便宜哦，
很便宜啊，就是，租金其实不贵啊，
欸，那他那个 OK 啊，
哦，
找到，找到钱了，
干爹干爹，
好，哦，如果是租一两百平，就是三万块，然后只，可是缺的不会是这一两百平的租金吧，
啊？
因为我们要先让房子是安全的，才可以让小孩子一起去见识，
然后装修嘛，
而且那边树都倒下来，那棵树要至少
清
掉
了，树
清
掉
了，
清掉了，
掉
了掉了，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说书店我是打算让小孩子去经营，那他们可以自己去策展，自己去邀请作家来驻村，
嗯，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会有一个自己的书柜，就那个书柜里面是目前是放他喜欢的书，
嗯，
可是那个书柜的灵感来自于说我去观察有一些家庭，他爸爸妈妈如果是大学以上学历的，
嗯，
通常家里都会剩下一个书柜，
嗯，
那个书柜装的是他大学研究所还有他自己有兴趣的书，
嗯，
那个就是某一种文化资本的象征，可是我现在想要把那个观念给逆反过来玩，就是说让小朋友你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你未来的书柜会长什么样子，
嗯，
它是一个未来书柜，那你现在目前只放得满第一排可能是童书啊绘本，可是所有的东西我都希望帮你把它加上去，说这个顺着这个性向去发展，你未来可能会变成哪个领域的人，
嗯，
那我把那些专业的书往上放，那在放的过程中当然就可以调整，那每一个进来书店的人你想要买你也可以买，那是一个摆设，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我觉得这个摆设是很有趣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书店外面我打算要用一个，这是当然是一个梦想啊，就是说有一个小温室，
嗯，
给他们玩，就不要只有种东西，因为我知道会种东西的学校很多，
嗯，
可是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学科结合进去，那他们可以自己养东西，自己做实验，然后自己在温室里面控制那个环境变化，我觉得其实从小他就可以结合整个农业知识去做很多事情，就不会让人家觉得说种田的就是没有出息的，
嗯，
哦，没有知识的人在做的，因为台湾农业其实很发达。
然后农业很强啊，
很强啊，可是我们很少在过去的教育里面告诉小孩子这件事情，
嗯，对，
就是他们就像那边小孩子就觉得说我阿公就种田的啊，种田就是很辛苦啊之类的，
对啊，
所以我打算说把整个在地的特色变成是说可以结合种种不同领域的知识去让它具体化在那个书店发生啊，
嗯，
那书店当然就可以办很多不同的课程啊，
嗯，
只是目前就是一个废墟，
嗯，
那我现在就是在想办法跟一些企业或者说看有没有什么善心人士可以，我现在是我前几个月刚办完一场讲座，
嗯，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来听，听得很感动，他就直接说他要给30万这样子，
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现在是跟那个一个协会合作在募这个钱，
嗯，
当然因为我们没有申请到那个什么劝募之号
、嗯、
还在跑，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公开募款。
高飞，我们可以公开募款，这我可以啦。
哦，你可以帮我公开募
款。对对对对，你不要嘴巴讲的，你没有募啦，陈莽没有募款啊，
没有要募啊。
对 对啊，我会把那个大家想要捐的放在资讯栏啊，大家自主发起来的，那就不是我了。
对，
啊，反正就是说，原本是大侠说要做才做了。
嗯，
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听到大侠生病的消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又是一口气，
就觉得妈的一定要做。
对，
不是啊，是真的，有时候你不知道，啊，人生真的不知道意外跟对什么时候才来，
就你就会一直想到，就是他跟你讲说他以前没有遇到什么好的老师啊。
哦，听到这句话真的比，嗯，
我听到就
是酸
的。我说干好啦，做啦，来啦。
嗯，对啊。
然后就只能这样做啊。嗯，我觉得现在刚好也整个计划都比较有谱了，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那地方可以申请通过之后就变成实验学校，当然不确定难度高不高，
嗯，
这是一个方向，
嗯，
那以后如果那边有一个实验学校，我收他们在地人的钱一定收很便宜，
嗯，
就我希望用很低的成本去做完这些事情，
嗯，
他的我觉得以这个部分来讲，他的固定成本是可以很低啦，
可以很低，
他固定成本应该是就是那3万块嘛，可是他问题是在于说投入的老师的钱，
对对对，
就是由陈莽如果全身投入那边，陈莽要有收入，还有就是说那一两百平夯不啷当也要一两百万的去整理的费用起来， 对，所以其实它还是会是一笔款项。你说每个月3万块，那并不难，难的是在于前期的投入成
立，要一大笔钱、啊。
对对对，然后它、啊，然后你还要确保它可以营运过，第一年、第二年，因为你对于小孩子是一个陪伴跟交代、啊，你不可能做三个月，然后大家兴致才刚来。哦，对不起，我们周转不够，没了。那你就对这开始对小朋友来讲就不是，也不见得是好事。
对，我是希望说第一笔钱先募到，然后之后我们会朝向可以自给自足的方向走。
对，
就是说第一个大家的学费可能是一笔收入，然后政府有一点点补助，然后我有想过我可以办营队。就我用旅点堂的资源去办这个东西。只要把营队办在那个地方，然后让全台湾各地的小孩子可以来玩。那我寒暑假各办个一两梯、搞不好一整年的那个营运收入就有。
对啊，而且附近又有民宿。
真的。
是不是
结合观光。
黄老师他们跟他儿子的两间就是都包下来。
好，教小孩子怎么蒸海胆。
千万要教好啊，记得放水。
记得加水。
啊，有目前就是计划说这第一期的就是募这一笔款项，大概第一期的资金大概要希望募多少钱嘛？
大概200。
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200就是低空飞过这样。
200可能真的很低空，
但是其实
减配
应该说低空只要一过，剩下我们都可以用手去完成它。
对对对对对，
就只要安全程度达到小孩子可以进去，就一开始可能是地板啊，
我们可以手做大家一起来。
对，就是硬的东西拆除啊、改装那个要先请工班做。
对，
那工班做完之后再来，就是我希望都是小孩子自己亲手去打造它。所以只要小孩子不能做的东西我们就先把它做完，然后剩下的就让它慢慢长出来。
对，诶，对耶，合理。
对啊。
没有，我听到你说要带小孩子做，我就想说哇，那个带的工人应该会比小孩子监工的那个人会比那个真的单圈打墙的可能要更累，这样子。
可以让小孩子来玩啊，我们就是让他反正油漆他给他随便
刷、啊。就体验啊，对啊。
对啊，啊我们外墙就算变彩色就算了。
你想得开就好了。
对啊。反正我觉得是我为什么会想要一个书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因为我觉得华人的教育很少给小孩子管理空间的权利。我们从小有自己的房间就已经超级难得。你的房间也不能锁门，然后还要摆什么，像我就是这样，就是家里面有什么东西要改装要干嘛都不行。我说我的房间想要换个电灯，有一次我自己跑去特力屋买，然后回家被我爸骂，说为什么没有跟他讨论这个家是他的。
哦，对，
但我就觉得
这个
不是很好，我觉得应该是要让小孩子去管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们常常要求小孩子自律然后负责任，可是我们却没有给他管理过他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
对，
他是永远学不会这件事情。
没错。
对，然后如果他今天是书店的小店长就不一样。对，然后这个书柜是我管的哦，这个作家是我邀来的哦，这个展览是我策划的哦，然后这个温室的里面植物是我选的。就慢慢从小，可能一开始还小的时候还做不到，但是慢慢的3-4年级以后，我觉得是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对啊。
哦，我觉得很棒诶。就是如果硬要说投入到小朋友的教育还有资源，然后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善待这些孩子，然后让他们有机会长出自己的样子这件事。我必须说我认识的所有人，应该不是说所有人啊，我认识的所有的作家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比陈莽更合适，可能是我想要立青跟拉拉我就头痛。
不是带那么多小孩的。
最幼稚的就是我。
我觉得陈莽可以。
你要够幼稚才有办法陪小孩。
对对对对。可以耶，欸，很期待。到时候就是这一集听到的时候，就应该是陈莽的那个他的计划也。对，他不管他有没有去募资，但是那个计划应该已经大概完整了，然后他会有一些捐款的账号和资讯，反正我们都会把它放在资讯栏。如果就是你也愿意给偏乡孩子一个机会，就是无论是什么，就是你真的可以支援一下，就是小额也没关系，30块、50块、100块都是个心意。对啊对啊对啊，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偏乡的小孩，支持陈莽。对对对，我们的未来就是靠陈莽了。
我们的未来，
本来是要带小朋友嘛。
好，对啊，三只碗了。
对对 对, 对，好啦，感谢大家。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也希望大家对于偏乡的教育，对于孩子应该长出什么样子，大家都能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
对，
真的是这样，
跟自己和解。
哦，对对对对对。
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茶余饭后，我是秋刀，
我是心杰，
我是陈莽，
大家
大家，
拜拜。